阿摩斯书第三章逐节注解导读。以色列人呐、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你们全家指以色列十二支派，包括南北两国。神管教百姓的原因，是因为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神不但要追讨不公不义的罪，也要追讨背弃圣约的罪。只认识你们，意思是神拣选以色列人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与百姓之间有特殊的立约关系。今天我们和以色列人一样，是被神认识的百姓，但这特殊的恩典却不允许被滥用。信徒并没有免受审判的特权，而是恩典越大，责任也越大。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但并不是说人不被神认识，就不必受审判。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狮子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呢？若没有基建，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呢？网罗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呢？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惊恐呢？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原文是二人若不约定，岂能同行呢？在古代荒僻的山地里，路人稀少，若有二人同行，必定是早已约定好的。四至六节借着当时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因果关系，指出先知的信息是由神而来，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因此，百姓应当好好思想先知所宣告的审判，而不是掩耳盗铃地吩咐先知不要说预言。神总是先借着先知警告百姓，然后才降下惩罚。神在降灾给埃及之前，先通过摩西警告法老。而在北国灭亡之前，神也反复通过他的仆人众先知发出了充分的预言和劝告，因此百姓在管教面前无可推诿。要在亚什突的宫殿中和埃及地的宫殿里传扬说，你们要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就看见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与欺压的事。那些以强暴抢夺财物积蓄在自己家中的人，不知道行正直的事，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敌人必来围攻这地，使你的势力衰微，抢掠你的家宅。耶和华如此说，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脚上或铺绣花毯的榻上，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腓力士五城之一亚什突和埃及是外邦人的代表，撒玛利亚是北国的首都。外邦人被召集到撒玛利亚周围的群山来观看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与欺压的事，表明选民不但和外邦人一样全然败坏， 而且犯罪程度已经超过了外邦人，不知道行正直的事，结局必然是被管教。敌人必来围攻这地，是预言三十多年以后，亚述王围攻撒玛利亚三年，最后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神要借着仇敌的围攻，阻挡骄傲的人，洁净这地的扰乱、欺压与强暴。古代的牧人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是为了向主人证明羊确实被野兽所吃，所以不必赔偿。躺卧在床脚上或铺绣花毯的榻上，可能指北国的权贵将失去财富，只剩下床的一角或毯子的一端，空留残破的回忆。抢回与得救原文是同一个字，比喻北国被敌人围攻时得救的余数很少。主耶和华万军之神说，当听这话，警戒雅各家，我讨以色列罪的日子，也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坛脚必被砍下坠落于地。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高大的房屋都归无有。这是耶和华说的。警戒原文是作证，是法庭上提出控诉的术语。虽然神在北国的灭亡临近之前向百姓发出指控警戒，百姓却充耳不闻，所以完全是自取败坏。南北国分裂以后，耶罗波安一世在伯特利设立金牛犊代替神，使北国陷在罪里200多年而不能自拔。百姓既不能专心爱神，也就不能爱人如己，施行社会公义，社会和道德问题自然无法根除。因此神不但要像追讨外邦人一样追讨以色列的不公不义，也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除掉金牛犊，才能让百姓彻底回转。讨原文就是追讨。祭坛的脚是避难的地方，坛脚被砍下，比喻百姓在神的审判之下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躲藏。过冬和过夏的房屋，可能指北国的权贵夏天住在凉爽的撒玛利亚山地，冬天住在温暖的耶斯列平原。象牙的房屋镶嵌着各种进口的象牙饰品，这些都代表北国所看重、依赖、引以为豪的经济繁荣和奢华生活，将来却要被神全然拆毁，然后才能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今天信徒在神以外所看重、所倚靠、所追求的，无论是属世的高大房屋，还是外表属灵的伯特利祭坛，都要被神彻底拆毁，才能得以重新修造。列王记的历史表明，这是人能专心顺从耶和华的唯一道路，而任何心怀二意的折中、修补、掺杂，最终都会重归败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 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